雅歌第一章，竹节注解导读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。所罗门的歌原文可以指所罗门写的歌，所罗门编辑的歌，献给所罗门的歌。第一节可能并非所罗门所写诗歌的一部分，而是后来的编者加上去的。歌中的雅歌原文是歌中之歌，是希伯来文中表达最高级的方法，如虚空的虚空，圣中之圣。歌中之歌意思就是最美的歌，最好的歌，所以中文译为雅歌。雅歌是一篇男女对唱的情诗，见或出现众人的合唱，但原文并没有标明角色，所以不同的译本对于角色的划分略有区别。本注解采用英文 ESV 译本中的角色分法，在经文中分别用斜体字良人、佳偶和众人标明不同角色的转换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一章二节至二章七节是第一乐章，主题是爱的开花，可以分为五首诗歌：一、期待之歌；二、忐忑之歌；三、寻找之歌；四、相约之歌；五、陶醉之歌。二至四节是期待之歌，就像佳偶心中的独白，毫不掩饰地抒发了内心的期待。二至四节的结构平行对称 ，A， 内心的期待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；B， 期待的原因 ；C， 期待的合理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；A 一。内心的期待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。B 一，期待的原因。C 一，期待的合理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亲嘴原文是连连亲嘴，是中东人表达热情的方法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这是佳偶的内心独白。真正的爱情是外面含蓄，里面诚实。扭捏作态的人总是错失良机，不是相逢恨晚，就是相逢恨早。爱情的原文是复数，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可译为良人，而复数形式在别的书卷中都是指肉体的性爱，意思是爱抚。雅歌中使用的另一个爱情则是指理性的爱。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原文结构交错平行。你的膏油与你的名对偶，膏油和名押头韵。在希伯来文化中，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性、品行和名声，因此佳偶不是被良人的膏油或身体所吸引，而是被他的人格所吸引。所以众童女都爱你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，两次强调良人是如此有魅力，以致众童女也都被他吸引。喜欢是根据情感，爱情却是始于理智。真正的爱情不会让人变得愚蠢。佳偶对良人的爱，不但有主观的感情，也有客观的印证。 不但合情，而且合理。这里的两个爱字，原文都是指理性的爱，与八章六至七节最后总结的爱情对应。第四节可译为，愿你吸引我跟随你，让我们快跑吧，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思念你的爱情，胜似思念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王在这里不是指君王，而是情侣之间的昵称，就像现代人所说的白马王子。在所罗门时代的古埃及情诗里，情侣之间就彼此称呼王、王后、王子或公主。让我们快跑吧，可以指佳偶和良人一起奔跑，也可以指佳偶和众童女一起奔跑。内室的原文是复数，表明不是一个实际的房间，而是佳偶幻想中的二人世界。根据平行对称的结构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并非指二人已经进入了洞房，而是表达佳偶内心的期待。这期待的一幕骤然落下，留下无穷的遐思。信徒被主吸引而爱慕主，正如佳偶被良人吸引而爱慕良人一样，因为品尝到主的爱情比酒更美，因为认识到主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比世上最美的事物更美，所以我们当以嘴亲子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基达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，就轻看我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五至六节是忐忑之歌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身份不能确定，也不重要，因为他们在诗歌中的文学角色只是一种陪衬和回声板，用来烘托佳偶内心的心思意念。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指佳偶越爱慕良人，就越在意自己是否般配。真正的爱情不会让人疯狂，不会被理智冲淡，也不会因自重而减少魅力。爱情是一种甜蜜的痛苦。佳偶在忐忑不安中，不但看到了自己的黑，也能看到自己的秀美，所以鼓起勇气前去追求。秀美原文的意思是美丽、可爱、得体。基达是住在阿拉伯旷野的游牧民族，基达的帐篷是用黑山羊毛制成的，代表黑。所罗门的幔子可能指装饰王宫墙壁的华丽幔子，代表秀美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保护自己的妹妹，不允许她早恋，但此时佳偶已经长大了。晒黑和发怒原文都有烧焦的意思，在这里是双关语，表示太阳晒黑佳偶是因为弟兄向他发怒，把工作重担交给他，以致他自己的葡萄园却没看守，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容貌。佳偶没有时间打扮自己，但却不能掩盖自然的秀美，结果在最合适的时间遇上了能欣赏自己的良人。信徒越爱慕主，越会在意自己的言行，也越常反省自己，不但看到肉体的全然败坏，也看到自己已经蒙了恩典。 这恩典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被恢复到秀美的地步。我心所爱的啊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在何处牧羊？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？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七至八节是寻找之歌。我心所爱的啊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。这是佳偶在主动追求良人。爱情能叫勇士变得害羞，也能叫少女变得勇敢。爱情不但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也要勇敢主动地追求。晌午是中东一天之中最闷热的时刻，牧羊人都在阴凉的地方使羊歇卧。佳偶不但大胆追求，也很小心谨慎，刻意寻找一个能与良人独处的时间和地点。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只佳偶担心自己如果在牧羊人中间到处寻找良人，可能会被人误会成四处游荡的妓女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可意为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。佳偶认为自己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良人却认为她是女子中最美丽的，表明她看中了佳偶内在的美丽，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。男女之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，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只是自欺欺人，并不能使二人成为一体。牧羊、牧放和牧人原文都是同一个词，这是一个双关语，也被译为作伴、结交。感情只是一个人的事，爱情却是两个人的事。爱情不是用一颗心去敲打一块石头，而是两颗心共同碰出火花。佳偶和良人借着这个双关语，已经明白了彼此的心意。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指良人在放牧羊群，只要顺着羊群走动的方向，就能找到良人。同样，教会是神的群羊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爱慕主的人若跟着教会的脚踪去，最终也能找到主。在牧人帐篷的旁边，原文与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对应，原文都是以旁边开始，表明良人的建议是为了解除佳偶的担忧。佳偶并非离家出走的少女，而是珍惜自己的名声，借着牧放山羊羔的机会去与良人相会。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九至十七节是相约之歌。佳偶和良人在约会时彼此赞赏，憧憬未来。情侣之间总是用耳朵来恋爱的，合一的赞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胜过任何礼物的馈赠。九至十七节的结构交错平行。 A. 良人赞赏佳偶， B. 佳偶的憧憬。 A1 二人彼此赞赏， B1 佳偶的憧憬， 佳偶原文的意思是同伴、密友。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原文指瓷马。古埃及以马车闻名，法老的马更是上上之选。拉车的通常是雄马，但这里却是一匹瓷马放在雄马当中，比喻佳偶独特的吸引力。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，是用马的装饰来称赞美丽的女子配得高贵的装扮。这句话来自众人，但他们并非旁观者，而是在诗歌中的回声版，用来反映良人内心的情绪和感受。良人是被佳偶的内心所吸引，而不是被他的装饰吸引，是看出了佳偶的自然美，所以才要为他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今天许多女性却本末倒置，不肯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却把艳丽当作虚假的通行证，总有一天会发现美容比想象的更加虚浮，靠外貌吸引人的结果常常是被人始乱而终弃。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那达香膏发出香味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12-14节是佳偶的憧憬。王在这里不是指君王，而是情侣之间的昵称，就像现代人所说的白马王子。在所罗门时代的古埃及情诗里，情侣之间就彼此称呼王、王后、王子或公主。在佳偶的憧憬中，良人坐在青草地上，佳偶相依一旁，就像王正坐席的时候，王后身上的那达香膏发出香味。那达是产自喜马拉雅山附近的一种香料。良人原文与爱情是同一个词，原文的意思是可爱的。大卫原文的意思也是可爱的，并且与良人的辅音相同，所以我的良人写出来就是我的大卫。墨药是产自阿拉伯的一种香料，以色列妇女喜欢贴身佩戴装着墨药的香袋，体温可以使香料慢慢挥发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是把良人比喻成挂在胸前的香袋。藏在我怀中，原文是躺在我两乳之间。以色列的凤仙花是一种2-7米的高大灌木散墨花，并非中国低矮的草本植物凤仙花。散墨花于4月底5月初盛开大量白色、黄色、橙色或粉色的芳香花朵。第三年成熟后，部分小枝会蜕变成坚硬的针刺，被古人栽种成保护葡萄园的篱笆墙。因此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，不但比喻良人的美丽可爱，更比喻良人能给佳偶带来安全感。隐基底是死海西岸著名的绿洲，与周围干旱的旷野形成鲜明对比。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是一句双关语，既可以指实际的葡萄园，也可以比喻良人靠在佳偶的身上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。 十五至十七节是二人的彼此赞赏和佳偶的憧憬。虽然佳偶担心自己黑，但良人却说：“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”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加迷人。许多人以为没有美就没有爱，其实恰恰相反，没有爱就没有美。许多人热衷于打扮，只是因为内心缺乏能吸引人的爱。鸽子在中东文化中是爱与平安的使者。你的眼好像鸽子眼，原文是你的眼睛是鸽子，并不是说佳偶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，可能是形容佳偶的眼睛像鸽子那样能传达爱的信息，叫人心动。佳偶沉浸在爱情的温馨中，周围的情景再次激起了他的憧憬，青草和树木都成了他眼中的爱情小屋。床榻只用来斜躺的长椅，香柏树和松树都是建造圣殿的上好木料。信徒在神面前的一生就是一个爱的故事，神先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，然后我们才知道怎样爱神。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弃命，我们爱主到一个程度，也愿意为他撇弃一切所有的。神的爱怎样满足我们的心，他也等候我们用爱来满足他的心。我们越认识神的爱，爱神的心就越来越真实。对于爱主的人来说，哪里都可以是主的内室，在哪里都能与主交通，享受他的同在，在哪里都可以祷告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雅歌背景。雅歌的希伯来名是歌中之歌，取自书中的首句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。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书名，译自希伯来名，英文书名是歌中之歌或所罗门的歌。歌中之歌的意思是最美的歌，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为雅歌。本书文笔优美，技巧高超，传统认为作者或编辑者是所罗门。书中同时提到了以色列南方和北方，约旦河东与河西的地名，自然地把他们当作同属一个国家，与南北分裂之前的强盛时期相符。书中还提到了法老的马车。许多表达方式与主前十世纪左右的古埃及情歌有相似之处，符合所罗门的时代背景。作者对动植物有丰富的知识，提到了15种动物和21种植物，与所罗门的智慧十分吻合。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，雅歌是五小卷的第一卷。塔纳赫的名字塔纳赫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部分24卷书。妥拉意思是指导教导，共五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，共八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，包括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、列王记；后期先知书，包括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十二先知书。圣卷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，包括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；五小卷，包括雅歌、路德记、耶利米哀歌、传道书、以斯帖记；历史书， 包括但以理书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历代志。许多犹太会堂在节日都有公开诵读五小卷的传统。一、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公开诵读雅歌。二、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五旬节早晨诵读律法书之前先诵读路德记。三、所有的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诵读耶利米哀歌。四、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。五、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两次以斯帖记。雅歌是一篇男女对唱的情诗，间或出现众人的合唱，但原文并没有标明哪段是谁唱的，只能根据代名词和动词的阳性或阴性、单数或复数来做判断。所有的角色划分都是后人增加的，不同的译本略有区别。比较普遍的观点包括：一、歌中有舒拉密女与所罗门两位主人公，所罗门就是良人；二、歌中有舒拉密女与牧羊人两位主人公，牧羊人就是良人，所罗门是比喻良人；三、雅歌中有舒拉密女、牧羊人和所罗门三位主人公，牧羊人就是良人，所罗门是第三者。虽然以上每种观点都有许多支持者与合理之处，但本注解认为第二种观点最合理。本注解采用英文 ESV 译本中的角色分法，不同的角色划分会影响某些经文的解释。当某些经文的角色划分存在多种合理的可能时，我们就应该注意，教义性的真理不能单单建立在这些个别的经文上，还应该有圣经其他部分的印证。雅歌包括20多首诗歌，似乎有完整的结构，但却莫衷一是；似乎有连续的剧情，但却虚实难辨。这些都在情理之中，因为爱情本来就不是按照逻辑的，诗歌乃是最好的表达形式。本注解根据大赋歌、小赋歌和婚礼，把全书分为交错平行的7个乐章。 A. 爱的开花。 B. 放下与寻见。 A. 爱的结果。 B. 破碎与寻见。 A. 爱的升华。B. 委身与合一。 A. 爱的长存。雅歌在希伯来圣经中非常特别，他既没有提到救赎、律法和圣约，也没有使用所有常见的属灵用语，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歌。虽然只有短短117节经文，但却有1/10的希伯来字只在本书中出现过。所罗门曾经作诗歌1005首，圣灵却单单把这首情诗放在圣经中，绝非偶然。雅歌讲述了良人与佳偶之间的爱情故事，但犹太传统是按寓意把雅歌读作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爱情，因为旧约常把以色列比作神的妻子。2世纪的著名拉比亚齐巴说，世上没有一天比得上雅歌被赐给以色列的那一天，因为所有的经卷都是圣的，但歌中之歌却是圣中之圣。教会传统是按寓意或预表把雅歌读作基督与教会圣徒之间的爱情，包括马丁路德和加尔文，因为新约把教会比作基督的心腹。但是新约从未提到 雅歌是基督的预表，寓意也难以完全解释那些生动的细节。灵异解经最大的问题就是见仁见智，有的甚至天马行空，穿凿附会。在教会史上，雅歌的解经书最多，拥有无数的讲章诗歌。对于同一个比喻，不同的人的内心如何，解释也会如何。传统上大部分都是寓意诠释，有些动机是柏拉图式的，认为物质和身体是邪恶的，灵魂才是圣洁的，男女情爱在灵命成长的道路上毫无地位。有些动机是为了捍卫圣经的权威，反对自由神学。有些灵修水平高超，也符合圣经的原则，但诠释经文并非忠于经文本身。神允许出现这些灵异解经，在许多方面成就了他的美意。我们若藐视前人的敬虔，再正确也不能使我们更属灵。因此本注解的立场如下。首先，应该按字面把雅歌理解为神所赐的两性之爱。神就是爱，爱与被爱是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。爱情和智慧是神给人最美好的两大恩赐。爱情之花可以让生命欣欣向荣，智慧之泉可以让生命永葆青春。没有爱情的人生就像没有黎明的长夜，没有智慧的爱情就像口味不正的烈酒。人类的智慧所创作的第一个文学作品就是伊甸园的情诗，而雅歌就像伊甸园情诗的扩展。没有爱的真理是冰冷的，没有激情的理智是乏味的，没有二人成为一体的属灵是虚伪的。两性之爱与父母之爱、朋友之爱的最大不同，就是这爱是热烈的、排他的，正如人对神的爱那样热烈，那样不能与偶像分享。因此若没有雅歌率真表达的两性之爱，我们对爱的认识只是理论的、不完全的，无法体会合神心意的夫妻之爱和神人之爱。其次，雅歌中的爱情并不能在罪人中间持久。人们期待爱情是一杯美酒，结果常是一杯毒酒。人们期待爱情可以赋以真心，结果总是遇到谎言。人们期待爱情可以填补空虚，结果却是更加惆怅。人们期待爱情可以天长地久，结果只是此生难求。但雅歌中的理想爱情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爱，理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，渴望基督对自己的爱。因为只有神的爱才能超越世人的肤浅善变，真正如雅歌所颂赞的。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最后，雅歌大量使用了暗示和比喻，场景虚中有实，实中带虚，丰富的想象和思维的跳跃是诗歌的魅力所在。既然同一节经文里的葡萄园既是指实际的葡萄园，又是暗示身体，自然也不能不让人联系到葡萄园之歌。因此对于有原文根据又有其他圣经印证的暗示，寓意的解释是合理的。例如一， 最明显的暗示是，原文中出现了33次的良人。良人和大卫原文的意思都是可爱的，两者辅音相同。在主后10世纪马索拉抄本出现之前，希伯来圣经只有辅音，没有元音，所以33次我的良人写出来就是33次我的大卫。预表弥赛亚的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，主耶稣在地上的年日也是33年半。我的良人明显是暗示我的弥赛亚。二，如印记、如戳记和为印，原文都是同样的介词名词组合，在圣经中只出现在2节经文里，一处是雅歌中佳偶对良人的期盼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而另一处是哈该书中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，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，因我拣选了你。这2节特别的经文彼此呼应，不能不让人把良人联想为弥赛亚。雅歌所表达的爱情直率热烈，但又高超含蓄，雅而不俗，使用了大量希伯来诗歌中的平行、暗示、比喻、对比、象征、重复技巧，起承转合，一梦一真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难以言传的爱情，但却不会惹动肉欲，反而升华为圣中之圣，使人更加渴望把这种蒙福之爱保留在婚姻里。良人与佳偶之间的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爱情的极致，这爱情尊贵纯洁，赤诚专一，这爱情发乎情感，合乎理性，这爱情又超越教条，让人乐在其中。所以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玷污。这爱也代表着神人之爱的极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在旧约圣经里，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被称为智慧书。约伯记说到如何受苦，诗篇说到如何祷告，箴言说到如何行事，传道书说到如何享受，雅歌说到如何爱。我们并不能确定雅歌、箴言和传道书的写作顺序，但希伯来圣经的编排顺序是箴言、雅歌、传道书，旧约圣经的编排顺序是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这两者都非常合宜。无论是享受爱情还是看清虚空，首先都需要敬畏神，得着智慧。弥赛亚来临之前，智慧能使我们经历神所赐的爱，但却结束在日光之下的虚空里。弥赛亚来临之后，智慧才能让我们离开日光之下的虚空，进入到基督的爱里面。虚空的虚空让我们脱离虚空，而歌中的歌领我们盼望真爱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私欲横流、邪情泛滥的时代，雅歌对于我们尤其宝贵。
心思想你，主秘境。 最不